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，签字公布。关于军队的驻地、解放区的范围，中共也做了很大的让步。周恩来说，我方拟将海南岛、广东、浙江、苏南、皖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河南境内、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的军队撤退，集中于苏北、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，此为第一步。第二步，再将苏北、皖北、豫北三地区之军队撤退，而将中共所有之43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、河北、察哈尔、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，绥远之小部分，与陕甘宁边区等7个地区。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。中国共产党即使做了如此重大的让步，国民党政府仍不肯接受。蒋介石还得意地对赫尔利说，周恩来他们提出了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，我一口拒绝了。我说，解放区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，也就是说，解放区该取消，全国政令必须统一。为了避免和谈破裂，中共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，在解放区问题上再次做了让步。这时谈判已持续了3个多星期，仍未取得进展。21日，周恩来在会上愤怒地指出，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，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，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，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，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。他坦率地说明客观存在的事实，现在的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我们何能将军队政府交于一党政府？因此，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军政之理想，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，循一定之步骤，而非可一步登天，一蹴而就。赫尔利也找毛泽东谈话，要求中共交出解放区，要么承认，要么破裂。毛泽东沉着地回答，不承认也不破裂，问题复杂，还要讨论呢。为了打破僵局，中共再一次提出解放区重新进行县级民选的方案，又被蒋介石拒绝了。赫尔利对蒋说，委员长不必着急，拖延对我们有好处。蒋介石急问，我想了解我们的部队和你们的海军陆战队是不是运得差不多了，如果前方已经开火，那干脆再拖几天。不不，赫尔利说，最好还是按计划进行，谈判是要谈的，运兵是要运的，这才显出我们手法高明。如果谈判由我们主动破裂，甚至把毛泽东在重庆解决，那都是下策，为成快一时会打乱整个战略部署。我是同意拖下去，不是谈下去。蒋介石说，不过过去我围剿中共10年，骂他们是土匪，今天却同他们面对面坐着谈判，欢迎会上还和他们碰杯，哎，真是冤家路窄呀。赫尔利说，对于蒋先生的心情我们是了解的，不过你可以放心，用不到今年年底，你的精锐部队可以动员到100万人进攻中共，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呢，魏德迈将军早已向你保证过至少有11万人参加作战。你想，你以前10年内战曾经有过这么庞大的队伍，这么多的新式武器吗？ 蒋介石高兴地说，哈，好，好，我再答复中共，继续谈判，绝不在此时此地破裂，请你们放心好了。21日会谈后，周恩来、王若飞不得不中断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。周恩来并向各党派、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文化界、新闻界、产业界、妇女界等广泛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，说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真相。蒋介石已经看到，一味施加高压是无法使中国共产党屈服的。如果谈判破裂或无结果而散，他向国内外都难以做出交代。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及美国方面的规劝下，在谈判中断的第三天，国民党代表又主动找中共代表要求重开谈判。在这以后，谈判气氛在表面上也较前有所缓和。在军事问题上，中共方面再次表示，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，愿将他们所领导的军队缩编至24个师，至少20个师的数目。国民党方面表示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，至于军队驻地问题，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。双方并商定，为具体计划解决军队整编有关问题起见，组成三人小组。中共方面代表为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，国民党方面代表为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。在棘手的解放区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上，双方申述了各自的立场。27日，周恩来说，解放区问题鉴于双方未能达成协议，可暂时维持现状，即现在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，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。国民大会问题双方没有达成协议，中共方面声明，中共不愿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，双方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解决。鉴于全国人民十分关心国共会谈情况，周恩来提出将一个多月来谈话记录整理出来，其中总的方针、军事问题、政治会议问题等双方同意或彼此意见接近的，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，以慰人民的渴望。国民党代表表示同意。10月5日，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提交讨论。这份会谈纪要写得很有特色，不仅把双方以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，并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。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，还说明了中共方面先后提出的四种方案和双方目前争执所在，表明了继续商谈的愿望。双方就会谈纪要又进行了两次讨论，并做了修改，但对会谈纪要在什么时候发表又发生争执。这时进犯晋东南上党解放区的阎锡山部队被解放区军民击败，毛泽东又提出返回延安。于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》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，终于在10月10日下午由双方代表签字公布，和群众见面了。